那我们把今天呢要读的经节啊，总共只有一节半啊，我们就直接先来一起来读一遍。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啊。我们再读一次啊。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经营的有力啊。他是以什么来束腰？
能力
哈、啊、他要使啊膀臂啊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哈、啊、感谢主啊。在短短的一节里头啊，好像跟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啊、都很有关系啊。的确哈、啊、教会需要有一般的姊妹们呢哈、啊、若是啊能够是起来的啊，有骨气的啊，我相信啊这个教会啊一定是满脑生气。那但是我们啊今天要特地好好的花点时间来交通啊。当我们来服侍的时候啊，到底啊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服侍？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来啊摸这一句话啊，他以能力束腰。虽然字我们都看得懂，但是到底这是讲什么东西啊，对不对？用能力再来束腰，那束腰的目的是干什么？对不对？为什么不用其他的东西来束腰，要用什么能力来束腰？这里啊到底是啊他的意思在讲什么啊？的的确确我们需要用啊整本的圣经的眼光来看。因为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呢、啊、这个束腰啊啊，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不需要束腰，需要什么啊？这个宽衣解带啊，全身放松啊，进入安息，对不对？当我们呢、啊、要起来要行动了，对不对？像啊他们弟兄们呢、啊、当过兵的就知道啊，这个普通的腰带啊还不叫束腰，要绑上什么叫 S 腰带，是要宽宽大大的哈、啊、绑了以后啊，而且是手指头啊只能啊插一个啊，一个手指都插进去哈、啊、这个。所以当这样的一束起来这个腰的时候，整个人的精神呢、啊、就抖擞了啊。这个部队啊他要出去要征战要去行动哈、啊、这时候需要有束腰。但是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是在新约里头说到我们需要用真理来束腰。因为在以弗所书啊第六章那里特别说到啊，我们呢、啊、与仇敌征战的军装的里面呢、啊、其中有一个样东西啊就是要束腰的。他说是用真理来束腰。那所以这句话里头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呢、啊、真正的能力是从哪边来的？是从真理来的。所以这个话我们就可以从圣经上来对应对过来。好，若是啊这句话是摆在旧约里头啊，可能我们不一定能够了解，但是啊从新约的眼光来看我们就非常的清楚。那所以啊当有啊需要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啊，它是什么？是用真理来束腰的。那到底真理是什么哈、啊、这个我想虽然我们在已过都一直在做真理训练哈、啊、那同样的比拉多在审判主耶稣的时候、啊、他也在问这个问题，他说、啊、这个真理是什么？啊，我想这个问题啊，在几千年来同样的问许多人，到底什么东西是真理？有人说啊，真理是、啊、越辩越明啊，好像就是一些道理。但事实上，若是你看整本圣经来讲啊，真正的真理啊，就是什么？就是这位三一神啊，这位三一神啊，他从我们身上、啊、流露出来的时候啊，在我们身上啊，他实化出来的时候啊。神的自己啊就是真理啊，就是实际。意思说今天在整个宇宙之中啊，所有的东西啊都是暂时的，都是虚晃的啊，都是啊随着时间站不住的。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位神啊他是啊所有的实际啊，这位三一神啊从我们里头啊流出来的时候啊啊，那个是真理。所以啊我们在生活里头啊，我们都是啊老是都是活自己，那我想啊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实际啊。若是人家从我们的生活里头能够摸到我们所活出来的是活基督，哎呀你得救以后有那个基督徒的味道，哎呀家人呢、啊、可以从你的身上能够看到一些改变啊，甚至啊我们最亲近的人呢 啊都可以从你身上啊看到基督活出来啊，那个是可贵的。那在另外一面来讲呢，他说到啊神的话是真理， 啊，因为啊，圣经上告诉我们呢、啊，神的话里头啊，就是把这位神呢、啊、和基督啊，啊，他传输出来，啊，那他是、啊、一切属灵事物的实际，所以啊，当我们在那边把神的话说出来的时候，那个话还不是一个道理的话，
对，
哦、啊，他是一个活的基督，在这话里头啊，成为他的实际。我要用一个比喻来说，哈、啊，这个我们知道在座有很多姊妹啊，他们不一定是每一个家都是那么完整哈、啊，有的都是因为，姊妹们呢、啊，在情感里啊，是常常是被为主所用，所以很容易啊，一传福音啊，姊妹们就先得救了，啊，先得救以后就很急啊，就为着另外一半哈、啊，常常在那边祷告，有的姊妹就是问说，我祷告了多年呐、啊，但是为什么我的先生老是不得救，啊，那圣经上我们前几次以前的聚会里头也常常说用到。在彼得前书三章啊，那里说到，说照样做妻子的要服从自己的丈夫，说好叫那些甚至啊不信从主话的，也可以不用主的话，哈、啊，借着妻子的品性被主得着。啊，那里很特别，他说到，这个不信主话的先生呢、啊，他要得救还是有路。我们觉得要先生要得救，一定什么？一定要听。要从听话来的嘛，对不对？啊，要听见主的话。所以我记得啊，以前我去啊，看一个，因为姊妹的家里，她先生没有得救，但是我一进到她家以后，哎呦，我发现这姊妹真的很认真的、啊，她把，哎呀，不管是在聚会里头所听到的，诚心里头所得着的，她就、啊、花很多时间写下来，哎呀，就在门上张贴，哎，厨房里张贴，厕所里张贴，哎呀，所以啊。让他先生啊无处可逃啊，啊，走到哪里啊都啊都得见主的话，啊、那我是说那个叫做心脏喊话、啊，就好像啊这个以前呢、啊、这个两岸啊对立的时候啊啊这个中国大陆啊、大陆啊对着的金门啊喊话，啊你想啊喊了几十年下来有没有用啊啊有没有人就这样子投诚过去了？没有啊，对不对？啊，我们这边呢也是对着大陆啊对喊过去，对不对？啊，但是、啊、那个果效很有限。一个最厉害的什么？是我们活出来的实际。啊，所以我们感谢主。若是、啊、当啊姊妹们一得救以后啊，我们就知道要你先生得救啊，最简单的路是什么？你就是要死。啊，你死了，把基督活出来了。哎呀，你的先生呢、啊、就有盼望。啊，这是一件呢，这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所以啊，这个很多先生就是看什么，看到哎呀，我姊妹不一样了，我太太，说话啊，行为不一样，到底在搞什么啊？对不对？他自然就跟来了。那的的确确，我相信这个东西啊，活基督啊，好、啊，它是一个最大的能力。啊，所以啊，不是靠着外面的、啊、一些道理的话而已。那第二点，我们就说到，当主耶稣啊在地上。他去看望的时候，最近我们在常常讲说要推这个活力主哈、啊，要做一个什么活力人，对不对？你看看我们主耶稣啊，他怎么出去看望啊？这个在这个就是路加福音24章里讲到，当主耶稣被钉死啊复活之后啊啊，这个从耶路撒冷有两个门徒啊，他们呢、啊、心里非常的难过，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啊。那照圣经上所描述的，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啊，大概啊整整有啊11公里的路，啊，我不晓得你们姊妹们知不知道11公里要走路要走多久，大概要3个小时的路程，哈、啊，正常的步伐就是、啊、没有休息啊，是3个小时的路。那3个小时的路程呢、啊，这个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哎，奇怪，有一个人来加入啊，他就问他说啊，哎呀，你们刚才在走的时候在谈什么啊？他就回头就很忧愁的说：“看着他，啊，难道你也是从耶路撒冷走下来？独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你不知道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吗？”那主耶稣还装傻，很会装啊！哎，什么事啊？啊，这个他们就啊，这个把主啊，这位他们啊，从所他们所认识的这位主啊，开始说起。哎呀，这位主耶稣啊，他是人，哎呀。他是啊，这个、怎么样？他说、啊、他最后啊被我们的官长啊，最后啊把他钉死了。 说这是我们呢、啊、向来所盼望的弥赛亚，哈、哦，我们就是要等待他得救的。对，他既然被定了，哈、哦，说但是很妙的是，他说而且说到什么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就是说说到他们被钉死复活之后，结果呢第三天呢、啊，他说我们中间呢、啊、有一些啊姊妹们呢、啊、就到主耶稣的墓那边去看，哎呀，竟然呢、啊、头一个姊妹啊，哎，天使告诉他说啊主复活了。他后来的几个姊妹啊再去看啊，就看不到主了。说我们有些人也跟着去看，也看不到了啊。那他正在说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主就啊告诉他说啊，哎呀，你们的心啊信得太迟了。
对，
哦，他就、啊、开始把所有在圣经旧约里头啊，啊，从这个摩西书一直到众生言者的书里头啊，关乎他自己的话啊，他通通啊跟他一样样搬出来。我有点怀疑啊，主耶稣那次啊说的相当多，因为啊在使徒的书信里头啊，他们在很多时候提到一些话，突然好像哎对旧约的话突然了解，不晓得是不是主耶稣在那一次啊通通把它解出来给他们看，他看你看这边是指的我说诗篇，那边是指的我说啊，指的哪一段啊，所以他那一段路程啊走了不知道大概至少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了、啊、他们觉得里头是非常的火热啊。最后啊到了那个村庄的时候，他们要想歇的时候，他发现主耶稣继续想往前走，他们就、啊、强留主耶稣啊跟他们留下，就告诉他日头已经平息了，你可不可以、啊、跟我们一起留下来住宿啊。主就跟着他们啊一同住宿。当他们一同在用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啊把这饼拨开的时候，啊祝谢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啊就明亮了，就看到、啊、这位主，哇，原来啊刚才跟我们讲话的就是耶稣。所以啊弟兄们就说、啊、后面呢、啊、就事情就发生了，哎呀，他们就是从说这个主耶稣就突然从他们眼前就消失了。哎呀，这两个门徒就说，难怪我们在路上的时候越讲啊，他说跟我们讲关于圣经上的话的时候，我们里头岂不是都是火热的吗？哎呀，我不晓得他们呢、啊、这上坡的路啊三小时啊，他们大概是用一小时啊跑回去的。哎呦，真有劲啊，对不对？他们跑回去还赶上什么门徒晚上的聚集啊，对不对？因为啊大概晚上8点要聚会了，对不对？那他们不晓得日头平息啊要赶上去啊，我想很特别，他们在赶路的过程中间里头啊一点都不累。
对，
因为什么？有一样东西啊传输注入到他们的里面。我们就说啊，若是啊我们传福音，我们的话里头啊真是把一样生命的东西能够传输注入到人里头去的话，而人听到这些话应该什么是火热的啊，越听啊越有味道，是吧？所以啊这个就是能力啊，这个在主耶稣的这个陪这以马忤的两个门徒的里面呢、啊，我想那整个过程你若是细细的回想，里头有很多啊人性的顾惜，还有神性的喂养，啊，他是真是叫、啊、这些人啊能够起死回生，哎呀复苏得活。那当然主耶稣在地上有许多事情啊，我想这边时间不是很够啊。你看主耶稣在这边地上跟呢周围人所接触的时候，他很多对话，比如说啊，人家把那个犯奸淫的女人抓拿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啊，主一句话没有说，只有蹲下来说什么，还画在地上在画。他说啊，你们中间若是谁是没有罪的，啊，谁就可以啊，最先呐、啊、拿石头打他。啊，他那句话里头啊很厉害，他不是、啊、很高声的说，也许是很低沉的轻轻的说。你们谁中间呢、啊？谁是没有罪的？哦，你就可以先拿石头啊、哦、打他。大家想想看，那句话里头好厉害哦！哎呀，我想想都不对劲了。那个从老到少，通通都蒙光照。
啊、
哦，所以这里头你可以看到，话哈、哦，有的时候我们讲说，话里头要用灵哈、哦，但不一定是高声，对吧？它有的时候它是一个生命的东西。
对。
哈、哦，那当然像。主耶稣在地上说的一大堆的话，像比如说他遇见撒该，对不对？撒该在树上他说什么啊？撒该，你快下来啊，我必须啊住在你家。哇，有一个人说必须住在我家，那我是太高兴了。那我不知道主耶稣在过程中间啊说了些什么话，一下子这个撒该啊 这个以前所有讹诈人的骗来的通通什么，哎呀，愿意啊一半呢 啊归给穷人啊，讹诈人的愿意还四倍，所以他这个话里头嘛有一些真实的东西。那有的时候我们说了一大堆的话没有果效，表示什么？我们的话里头啊还不是基督，还不是那个实际。
对，
所以我们真的求主啊，要我们在接触人的事上啊，真是啊满了生命。
对，
我们应该是供应生命的一般人。
对，
所以啊，说到这里的时候，尼迪翁的格言呢、啊，要提醒我们说啊，真正的工作、啊、乃是啊生命的流露，算的数的侍奉啊，总是基督的活出。哎呀，这段时间感谢主啊，教会要有儿童活力牌。哎呀，我很多姊妹们很兴奋啊！哎呀，干呐、啊！我们好好来呀、啊！哈、啊，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所有的侍奉啊，有一样东西什么？要注意啊，要有基督的活出，啊，基督的流露，啊，生命的流露，基督的活出，啊，所以你看呢，十三会所他们的有些东西啊，他这个儿童活力牌啊，跟我们的儿童想象的儿童工作、啊、不一样。所以啊，我知道在座有很多姊妹们呢、啊，在过以往里头啊，儿童侍奉里头啊，啊都非常的老练，但是啊，我们真是要向主跟主说啊，主啊，我们不能，啊，我们所做的还都是工作，对吧？还不是啊，把基督啊能够流露出去。若是啊，我们所做的是啊，是带着生命的，主啊，那是求主啊，真的教导我啊，有一个谦卑的灵啊，我们愿意好好的来学。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哈、啊，这个能力啊。他要被显出来的时候，他是却显在什么谦卑的里面。因为啊，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那里，彼得说到啊，这个我们需要用谦卑来束腰啊。那我想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彼得啊，我想年纪也大了，对不对？他的味道写彼得前书的时候跟当年的彼得啊不太一样。因为彼得啊当年啊的确是勇敢，绝对啊，我相信当主耶稣在那个晚上啊要洗门徒的脚的时候，就在最后一个晚上啊，逾越节的晚餐之前要洗门徒的脚的时候，我们的彼得啊绝对到一个地步啊，他说什么，你绝不可洗我的脚啊，永远不可。哇，他是真的是谦虚啊，对不对？你是我的主啊，对不对啊？你绝对不可以洗我的脚啊，永远不可。哎呀，但是主说啊，我若不洗你啊，哈，你就与我无份了、啊。还想啊，这样子啊，那这样子，我连手哈，我的手，我的头啊，我通通都要洗。哎呀，我们彼得真是很可爱，要转就转得很快啊。他刚才还在绝对、啊、绝对的不可，永远不可啊，对不对？他马上怎么转过来？哎呀，我要洗啊，要从头啊洗到手。我幸好主耶稣没有答应啊，要不然就很多洗脚会啊，就要洗头洗手了，哈。那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彼得那种勇敢，那种绝对，但是他那一天里头啊，他却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啊，他在洗脚的时候，洗门徒脚的时候，他拿起手巾啊，他脱下外衣啊，用啊手巾啊把衣服啊宽松的衣服啊束起来。这个是很有味道的，因为啊外衣啊是代表我们的行为，
对
吧？这个主用的手巾啊把这衣服啊束起来的时候，那表示什么？他要来服侍，来谦卑的要成为啊、要为啊门徒来洗脚。那这件事情啊，那但是呢，主啊第一件事啊，把他的所有啊外面的荣美，就人性的能力啊啊荣美啊，他通通都把它约束起来。那我们在服侍的里头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东西。那主是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他是、啊、愿意把自己约束啊，把自己不断的降卑。那在这个侍奉的里头啊不容易，对不对？你看我们常常在这里提到摩西啊，在头四十年啊出来的时候，他也是很勇敢，他也是满了智慧，对不对？但是啊那个什么，那个是出来的什么，是拳头，对不对？是打人的拳头，神没有办法用，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在教会里头，我想需要被主啊摸到一段时间，好、哦、学会这个功课。那以往我是觉得很多时候，很多教会来访问我们，我们就、啊、把我们过去所经营的，哎呀一些见证拿出来， 有些是我们讲到属灵到家，有的时候讲到家打开，哎呀，讲到如何培育属灵后代，啊，因为各区都有很好的见证，的的确确，弟兄姊妹在过程中间学了很多功夫，啊，学了一些真功课，但是我们也在过程中间也在观察，啊，有些家啊，你会看到，见证的讲个一次两次以后啊，那个家就被干嘛？被废掉，有这个危险。意思说啊，他一讲多了以后，他就忘了他是谁了，是吧？到后来啊，你看那个家啊，到后来虽然到处有人请他做见证，做，那个家就从教会中不见了，从正常的教会中后不见了。这个说出来什么东西？说出来啊，我们呢、啊、还有很多啊，衣服什么是宽松的？
对，
好、啊，我们还不认得、啊、我们的自己。好、啊，你可以看到，在下面这边我讲了一个例子，就说到亚伦哈、啊，跟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首领啊。对不对？当十二个支派啊，他们对亚伦的这个祭司的职分呢、啊，他们有问题。他觉得我难道唯独神只跟你说话吗？对不对？这时候啊，神就小月啊，摩西啊，叫他们呢、啊，把亚伦的杖跟十二个首领的杖啊，通通啊摆到至圣所里头啊，好、啊、约柜会幕的里面，对不对？那经过一夜之后啊，结果、啊、神证明啊，亚伦的杖啊。会什么？不但发了芽，啊，结了花，甚至什么结出啊果实来。
对，
我想亚伦呢、啊，第二天呢、啊，看到这个样子啊，看到他自己的杖啊，拿了那么多年了，竟然呢、啊，整个都变了，对不对？亚伦呢、啊，自己里头也很清楚，那个是谁啊？那个不是我，对不对？那个东西什么？那个是神自己，
对，
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次来教会里头，一摸到一些侍奉的时候，啊。我们刚刚开始来的时候，我相信都很谦卑啊，因为啊，你这个被请你去的时候，哇，我愿意，哈、啊，我愿意啊，被奴役于众人了 啊，你们说的都是啊，告诉我就好。但是、啊、过了一天时间时候啊，我们就慢慢的在教会中老练了一点啊，也觉得很多东西会一点，但是慢慢就忘了啊，有些东西啊，其实是神怜悯我们。若是啊没有神的怜悯啊，我们外面什么还都是瓦器。
对。
啊，今天呢、啊，我们宝贝啊是里头啊有啊有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所显出来的能力什么是那个宝贝，啊，不是那个瓦器。
对。
啊，今天我们愿意在侍奉的事上，我们都要看见啊真正的能力啊，你必须要认识啊，凭着我们自己啊什么都不是。那我们所以在说到这点的时候，我们就说到，谦卑啊是非常有必要，但是啊，谦卑啊，真正的谦卑啊，有两种情形啊，一种谦卑是什么？因着外面的环境啊，主兴起一些环境击打我们，
对，
哎呀，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啊，你这那时候你完全服下来，主啊，哈、啊，我不能，哈、啊，我是一无所事，啊，我就不敢信靠自己，啊，但我相信有很多人还在过程中间。一直学不会功课，组织好一直兴起环境，一次两次三次，一直到我们有一天呢，像保罗那样子完全呢自己算定啊啊是必死的，
对，
那个时候啊，他里头那种信靠是什么100%的信靠，
对，
那个叫做真正的谦卑。
阿们。
有很多时候我们外面的谦卑啊还都是啊还是虚，就是虚的，还不是啊真正的被啊摸过的啊。那另外一种谦卑啊，就是啊主在地上所做的一个好的榜样，他是啊自己啊甘心降卑倒空自己，这是我们在成就训练里头啊啊真理用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怎么样？要丢光光，要倒空空。那这种啊丢光倒空的态度啊，那个是啊真实的谦卑，啊，我们承认了、啊、我们里头啊是没有啊，所以我们愿意啊来学啊。当然我们也用这种态度来服侍的时候，你把自己啊每一次一碰到侍奉。就要、啊、把自己倒空，那这个东西啊，你说这个东西虽然很抽象，好，那我比如我用个例子来讲，像我们每一个主日早晨要申言，我知道有些人呢、啊，天生不会口才不好，啊，从来不敢讲话的，对吧？那我偶尔也是、啊、鼓起勇气一讲话，讲完之后发现什么，大家头都低下来，哎呀，那口才真是不好，对不对？所以啊，他每次要起来要他伸言的时候，他里头都很作难，对不对？但是他也祷告主耶稣啊，哈、哦， 我真的需要你给我口才啊，我知道我是一无所有啊。他这种祷告啊，是什么？是谦卑，没有错。他承认了自己啊没有东西，是吧？那还有一种情形啊，是啊，也有了。我们是天生的，有些人啊，姊妹就是话很快。你看，我们有些人说，有人说这个若是要你起来啊，伸言呢、啊，多少三分钟啊？有人算过，大概可以讲几多少600个字、500个字啊，600个字，600个字左右啊。一分钟可以，正常人可以讲300个字，所以我们伸言稿。但是我发现啊，有些姊妹真厉害啊，有时候我坐在那边听啊。大概一分钟啊，就可以讲600个字。哇、哦，他的话真快、啊！哎呀，真的是六啊！哈、哦，那我们叫口才好，对吧？遇到团康活动的时候，那真的是有他 啊，大家都欢喜快乐。那你说，那神怎么办？啊、哦，其实啊，还是我们要有一个态度，主啊，哈、哦，你要告诉他，主耶稣啊，哈、哦。你要起来站起来生气的时候，你要更要占据恐惊。你说啊，主啊，我害怕，哎呀，我的这些口才啊，啊、哦，取代了你自己。啊，我今天啊，我需要完全的倒空空。哎呀，在这尤其在说话的事上啊，我要不要凭着自己？若是啊，我们把这样子的态度啊来倒空的时候，啊，你的说话你就会操练怎么样、啊、凭着主来说。啊，我想你从这里慢慢就懂，有两种不同的谦卑啊。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在预摸到侍奉的时候，我们需要像摩西那样子，这个他是遇到事情的时候，第一个什么，面伏于地。
对，
哎呀，他以往的80年的时间呢，被主摸到一个地步啊，以往的东西啊，他都不承认他拥有，他跟主说啊，主啊，我完全不行啊。那你就可以看得摩西他啊，神与他同在，在他身上啊，真是有这个复活的大能，是吧？今天呢，我们也说啊，我们要看重啊这个能力啊，所有的能力里头啊，有一样能力是最大的，是吗？在复活里头的大能，那个大能呢、啊，是我们羡慕的。所以我们讲的说啊，这个能力啊，应该什么？是在复活里头长出来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啊，骄傲讲理由会使我们失去能力。啊，的的确确，我们啊，有的时候是外面很明显的骄傲。就是我们说些东西的时候，哎呀，夸一些东西，哈、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什么要隐藏的骄傲，哎呀，那个东西啊，你自己也知道，啊。但是啊，有些时候不说啊，里头真难过，哎呀，在一个交通里头，好像别人怎么没有看到我这已过的几个礼拜，我这样子看望，这样的劳苦，啊，你们通通都没有看到，
哇、啊，
就会难过哈、啊，或者是说。你也觉得说啊，这段时间我这样子服侍我的家人哈，你总要让我来说说嘛，对不对？啊，你们为什么选见证人，没有看到我呢？哎呀，你看看到这些东西啊，我们原谅说啊，这些啊隐藏的骄傲，这些都说出来，我们呢、啊、会叫我们的能力啊和失去。因为啊，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说到为什么会撒旦会堕落，撒旦的堕落就是什么？他欣赏自己。
对。
啊。欣赏到一个地步啊，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美丽了，一过我在一些小区里头有交通啊，因为有一次我坐一个捷运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女孩子啊，哎呀，她真欣赏自己啊，啊，因为那天晚上在八九点钟啊，那个车上本来人很多，在捷运上，后来大家都客人陆陆下去，因为空位很多，怎么还有人站的？我觉得很奇怪，一看到那个一个女孩子，哇，在那拨拨头发看一看。哎，他越看一直在笑，我还有想说，为什么笑？哦，原来是那个玻璃是啊，外面是黑的，哎呀，就把他自己反照出来，哎呀，他真欣赏他自己，所以一直我坐到旗舰站下车啊，他还是在那边欣赏。哎呀，我不晓得姊妹们呢、啊，你们啊，在镜子面前啊，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看自己的成就啊。就看不见别人的长处，那这个都把我们带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界，那这个到最后啊，会叫神啊不得不啊出面来处理这个局面。那我们不愿意啊看到撒旦的这些堕落的因素啊，在我们这些堕落的人里头啊，仍然呢、啊、长出来这些东西。我们需要一直要求主保守我们啊，因为啊实在是 这个骄傲会带我们呢，带到最后一个地步，就是进到各样的毁坏去，到最后结局是相当的悲惨。那另外呢，我们要说到反过来说到讲理由，或者是不甘心啊，被忽略、误会、弃绝啊，这个会叫我们里头失去安息。你里头啊没有安息的时候，能力啊自然就没有了，对不对？你里头越气啊，那个东西啊，这个过不去哈、喜欢呢、哎呀，这个是啊，所以说我们常说啊，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祷告是一个很好的过滤，是吧？很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一伏下来一祷告的时候，这所有的不安、所有的焦虑啊，通通啊都在祷告里头啊、灵里头啊，通通被消杀掉。所以主在地上他告诉我们说啊，他说我心里是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且要跟我学，你们魂里就必啊得安息。所以、我们得救啊是在乎啊归回安息，得力啊在乎啊平静安稳。那我发现这段时间里头也是，一听到教会里头有很多实行和带领，那有的区真是为难啊，我知道是真的是为难，对，一听到什么，哇，几月几号，通通都要归回了，啊，被掳的要分四批归回，啊，这个那不得了啊，哎呀，主耶稣啊，要记得圣经上说啊，凡所做的啊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我们需要像这个什么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的的确确我们需要这个东西。你里头啊，每一次有什么抱怨，觉得主啊我不能啊，这个东西啊，你先啊回到灵里头，回到祷告里头。我们常说啊，有些很多的难处啊，它最后啊，若是啊我们态度是积极的，我们转得好的时候啊，它都成为我们属灵的食物。我看有很多区啊，在这几个月里头，他们会走出来，就看啊，关键就是你的态度如何。所以啊，我们需要在很多侍奉的里头，必须看到这个能力束腰啊，它很多时候就显在什么，在谦卑的里面。
对，
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放下，连我们所抱怨的东西也放下，那个东西啊，会啊拯救我们脱离各样的毁坏。
对，
那圣经上说得好，说。这我们骄傲，神就抵挡了那些啊狂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啊，我们啊肯谦卑，就要招来啊神一定要施恩祝福你。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是需要极力的来求主保守我们。那最后我说到这个束腰的目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走路征战，借此膀臂越有力量。所以啊，这里讲到说，我们来学习啊，操练以能力束腰的时候，是为了什么？来服侍人，像主耶稣啊，在地上他服侍门徒的时候，他需要束腰。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那里讲到说啊，当一个仆人呢、从外面、忙碌回来，他要服侍主人的时候，什么？他需要怎样？要束腰。
对。
我们一讲到服侍这位主，还有服侍这些许许多多啊这些小主人的时候，我们需要束腰。那以色列人呢、他出去要走路，哎呀，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什么？但是吃羊羔的时候，他们是一边呢束腰，腰间束带，手中拿杖，脚上穿鞋，就是准备什么？要出去赶路了，对不对？所以这束腰就说出来，我们要一个行动啊，要开始要进行的。
对。
所以啊，这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啊，真的让我们看见什么是啊真正的能力，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来配合。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征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里头，我们在很多侍奉里头，当啊主在那边稍稍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越要把我们宽松的外衣啊好好的要约束起来，要谨慎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啊，操练了、活在灵中啊。他说啊，圣经上讲的好处啊，我们在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哎呀，当我们这样子来约束自己的时候啊，学习啊住在基督里啊，主就真的叫我们呢、能够凡事、都能做。
我们再把箴言三十一章十七节到十八节上半我们再读一遍。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
他使人所经营的有力。
好，我们再一次啊，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刚刚弟兄提到这个才德的妇人， 到这里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以能力束腰。什么叫以能力束腰呢？说到这个才德的妇人，她是一个束腰的人，人一束腰就有能力。那用什么来束腰呢？旧约啊，的确啊不太容易懂，但是到了新约，我们发现第一个，我们要用啊真理啊当作带子来束腰；第二个，我们要以谦卑来束腰。我觉得我们在经历中啊就很容易领会。有时候我们去看望人的时候，发现人有一些的难处，一面来说，你需要给他有人性的顾惜，代表你是和他站在一起的，你是愿意和他一同来经过的。但是人的安慰都只是短暂的，你若没有把主的话供应到他里面去，你走了也许两三天他又软弱了。所以每一次我们去看望人的时候，我们需要以能力束腰，我们需要以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把主的话供应到他里面去。不见得就是说你要跟他翻哪一处的经节，也许你就分享你所摸着的经节，也许你也读出主的话来供应他，他就从他的情形里啊走出来了。那我也提醒弟兄姊妹，若是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只能依靠人的安慰来度日，那恐怕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还相当的粗浅啊。我希望在教会中我们有一种的风气，一面来说啊，我们去看望人，满了人性的顾惜；一面来说，我满了神性的喂养，满了主的话。那特别这一段时间，我们追求创世纪，我想那些话都是非常宝贝的。我们要懂得把这些真理的话消化过之后，真理不是道理，真理啊，在原文的意思啊，它有一个意思叫做实际啊。换句话说，这些话是你所经历过、你所享受过的，你就去供应人。在我们中间啊，有三本书啊，很特别。一本就是什么呢？到底有没有神？还有另外一本是什么呢？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吗？还有一本，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你知道这三本书啊，它的背景是很特别的。就是我们中间啊，以前有一个弟兄啊，叫张玉兰，他还没有得救的时候，他这个头脑非常的大，可以说啊是啊，中国人第一个拿到德国的化学博士。人家做一次的实验，他就要做两次。所以有一次啊，他做化学实验不小心就把眼睛炸掉了啊，所以他有一只眼睛啊是坏掉了，后来啊装了假眼睛。那他实在想认识神啊，所以他就去读圣经，但是他没有像我们有主任晚上的真理成全训练，所以他越读啊头越大，他就整理了好几十个问题，然后每个主日啊他就到一个会堂啊去聚会。聚完会之后啊，他就很高兴，终于啊牧师啊下了讲台了，他就可以问他问题。但没有一个牧师啊可以回答他的问题，所以后来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哎呀，都觉得、啊、他是很头痛的人物。他实在有心寻求，但是啊没有人啊告诉他。但是很特别，有一次他去看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我们信主的一个弟兄，他就啊叫他跪下来，他们就只啊读约翰福音3:16，也不是读整句，就只有四个字：神爱世人。他们就用这四句话来祷告，以我们今天来讲就是导读。神爱世人，再读一遍，神爱世人。后来他一读啊，哎，里头啊他就啊蒙了光照了，他就嚎啕大哭，一起来他就知道自己清楚得救了。所以起来之后，他在看那几十个问题都不是问题，他就把那啊应该是70-80个问题自己问，就自己解答，后来就出版成三本书，就是这三本书。那你说，哎，这个很特别哦，没有错。这个、啊、我们要真理当作带子束腰。那你说我以后我也知道，我就每一次去看望，我们也跪下来，神爱世人。对你还是可能是道理，它需要有实际。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有能力当作带子束腰。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好好的追求真理，而且要让真理的话在我们身上显为实际。真理要借着灵的消化，生活中的操练，转化为实际啊。那这样我们再去看望人的时候，感谢主，我们有很多的话可以来供应人。人的安慰只是一个开头，真正能够帮助人的，叫人起死回生，把人从他光景里带出来的，还是主的话。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追求真理。那刚刚蔡伟弟兄提到啊，往以马忤斯去那两个门徒，我很喜欢那一段话。那里啊主就说什么呢？基督啊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主就把旧约中啊凡事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所以讲到一个地步啊，他们的心啊是火热的， 这一团热火啊，就能够支持着他们。哎呀，在啊那么冷、那么暗的夜晚里面，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而且走上坡路，而且来到门徒当中，来到门徒当中，两个都伸言呢。你有没有读出来啊？他们就把遇见主耶稣的那个过程都讲给他们听，哇，大家都很喜乐。哎呀，主怎么这么厉害呢？因为主凡指着自己的话给他们讲解明白。那主啊，凡指着自己的话是指什么话呢？就是啊，复活的基督啊。所以那一天主题就是啊，复活的基督。但是啊，主不说啊，复活基督是指着自己的话。所以这里有一个什么原则呢？当我们去看望人的时候，你要讲啊圣经上的话，但是又是指着自己的话。那圣经上的话怎么会变作你自己的话呢？你需要经历，话跟你这个人是调和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再去接触人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应用主的话，但这些话是我消化过的。那第二个，刚刚弟兄提到我们要以谦卑束腰，谦卑是最有能力的。我们觉得谦卑不是很懦弱吗？哎呀，你应该为自己争得更多的权益。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需要像主耶稣一样以谦卑束腰，自愿奴役于众人。在旧约中，我们看到一个最谦卑的人就是摩西。他碰到问题，他只会啊最上乘的武功就是什么呢？俯伏在主的面前。他一谦卑就是俯伏在主的面前啊。我们在想啊，摩西带200万以色列人啊，上周六啊，我们黄正就用说啊，他带了30几个人啊，就迟到严重。哎呀，光是集合就不简单。哎呀，他想到摩西实在太伟大了。你要知道，带领200万以色列不容易啊，他们不是个个都是乖乖牌啊，里面也有闲杂人等的，也会背叛的，也会说闲话的，不好带呀。摩西凭着什么本事把人带出来呢？你知道主有一天怎么替摩西做见证？他说啊，摩西啊，为人谦卑，胜过世上众人。后来尼丁说，翻作为人还不够准确，应该是啊，摩西这人谦卑，胜过世上众人。所以一个最谦卑的人，就是一个最有能力的人。那我觉得谦卑显在两面，一个就是我们遇到事情，我们懂得俯伏在主的面前；另外一面，我们有一颗啊乐意服侍圣徒的灵啊。你会发现，当我们越乐意服侍圣徒，你起来讲话，弟兄姊妹就能够在良心里印证这位弟兄或这位姊妹他是爱我们的啊。有时候教会有一些的带领啊，也许这位弟兄姊妹也必须传书啊，但是当他在那里传书的时候，大家都能够从良心里印证他的确是服侍我们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就能够在良心里很自然的来阿们。所以我想，你要以能力束腰吗？第一个，你要以、啊、真理当作带着束腰，不是啊真理的知识，要有真理的实际。第二个，要以谦卑来束腰。然后接着我们再往下来读第二大点，说到才德的妇人踏实膀臂有力。他不是说到手臂有力，是说到什么呢？膀臂。那膀臂有力啊，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啊他的肩膀啊很有力量，是能够什么呢？来担担子的，能够来啊承担托付的啊。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姊妹，哇，她可以带5、6个小孩，我们就知道她膀臂有力啊，抱过5个小孩，哎呀，那个手臂都是很粗的啊。我们也认识一些姊妹啊，以前是很爱漂亮的，有时候啊，姊妹在谈话，她说：“你看，升到第二，你要手臂都变这么粗了。”感谢主，膀臂有力啊。那我们说啊，有些人啊叫做溜肩膀。什么叫溜肩膀？你把什么东西担在他肩上都不可靠，一担就溜掉，一担就溜掉。为什么呢？他的膀臂不够有力。那膀臂的力量从哪里来？从操练来的。没有一个人天生就可以担担子的，都是啊从小操练的。那你要操练啊，使你的膀臂有力。第一个，你的生活就不能松散；第二个，你就不能啊这个凭着你的心情起伏，我爱担就担，我不想担就不要担。你看很有意思啊，我们知道每一次啊这个奥林匹克啊，这个我们台湾要去参加，比较容易得奖就是、啊、举重啊，啊举重。所以啊，以后我是很注意看啊，看我们能不能拿个金牌啊，举重。那你看举重啊，它都会有一个什么呢？随行的教练，一个人就有一个教练。那这个教练不光叫他练力气啊。这个举重选手啊，他们住到啊这个选手村里面、啊、这一个教练要包括什么呢？每天要量选手的体重，而且要配食物给他吃啊。 吃了不能太胖，因为什么？太胖就越级了，资格就被取消了。有没有？他们有什么呢？重量级啊，什么羽量级啊，什么银量级啊，好几种等级。所以你的体重超过，你资格就被取消。但是啊，你瘦的太多，底盘不够重啊，又举不起来。所以啊，他们说啊，已过我们为什么只拿到好像是银牌还是什么，还是铜牌？就是因为啊，经费不够，没有随行的一个教练来控制他的体重，不然他可以多举个0.5公斤，就拿个金牌或是银牌回来。好，那你看啊，这个弟兄这里也有提到，这些啊参加奥林匹克的选手啊，他们这个膀臂啊要有力的话，他需要过一种什么呢？痛击己身，叫声服我的生活，你需要严格的操练对待自己啊。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你要使你的膀臂有力吗？你需要做一个认真操练的人，生活不能松散啊。我帮啊，我们是一个乐于接受啊挑战的人来担这样的担子。那特别这一次啊，3月16到18啊，从丽园商务会馆回来之后，弟兄姊妹参加这样的成员训练完，大家常常说一句什么呢？我是有骨气、有出息的关键人物啊！什么叫有骨气、有出息的关键人物？就是啊，肩膀是能挑的，儿童活力牌没有问题，没有人服侍吗？我来，活力牌没有人吗？活力组没有关系，我来，我就是诚心加祷告，我是活力人，我在借着香条就要得着活力棒，这个叫做啊有骨气的关键人物。其实这一种人就是啊膀臂有力。一个区啊，5-6个人膀臂有力，就把整个区啊给举起来了。整个区啊，你就可以得着许多的人。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一个区啊，福音朋友来来去去就是留不住，为什么呢？缺乏几个啊膀臂有力的人把它给承担起来啊。以前啊，有一个国王啊啊，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儿，就是公主啊，要招驸马啊，所以啊，他就啊摆了一个石头做的狮子，看哪一个大力士啊能够把那个啊石头搬起来，就被招为啊驸马啊。这时候就来了很多大力士，一来啊，有了先啊这个暖身一番啊，又是啊运功啊，然后啊用丹田，就还是搬不动。经过了好多人，最后来了个乡下佬啊，一来他就轻轻松松就把他抱起来啊。嘿，这个国王就觉得很奇怪，哎，你怎么抱得起来呢？他说这个很简单啊。那国王就问他怎么很简单呢、啊？他说啊，因为啊，我们家很穷，所以我从小是什么呢？就是啊，放牛的啊。那后来这个母牛啊，生了一只小牛啊，要过河的时候，那个小牛过不去，我就抱着它，我天天抱它，所以它到了这么大还是抱它过河。它可能是一个啊童话故事，但无论如何，它就告诉我们，人的肚量是撑大的。你要使膀臂有力吗？你需要操练。好，那还有就看到有很多姊妹很有意思啊，生了第一个小孩就再也不要生第二个，哎呀带孩子好辛苦啊啊，结果啊，哎呀不小心又怀孕了啊，只好把他生出来。他说啊，哎呀带不动，不要再生第二个，我们再去看，嗯，带得很好嘛，感谢主，肚量是撑大的啊！再过一段时间，哎呀，不小心，可能弟兄骗他还是怎样啊？不小心啊，又怀孕了。不，总是怀孕了。生出老三，刚开始也许很埋怨，到最后带得很好嘛。为什么呢？那不是说不能带吗？肚量是撑大的，所以我们需要操练。你要使你的膀臂有力吗？你需要做一个认真操练的人。那蔡伟弟兄在这里啊，有一个点哈。我觉得写得很有味道，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二大点的第三中点，操练的，我们一起来读，操练的过程中，常会觉得伸张过度，力不能
伸，体积的度量是撑出来的，生命是长出来的，你的潜力常常远超你的想象，每次操练若都超过我们。
阿们，这里告诉我们，肚量是撑大的啊！记不记得我常常讲三大原则？胆子是下大的，肚量是撑大的，人是在身体中被养大的。这个肚量是怎么被扩大呢？它是撑大的。什么叫撑大的呢？就是每一次啊，都越过你所能承担的一点啊。 我记得我们刚啊到成功岭去受训的时候，哎呀，一做伏地挺身，刚开始大概只能做什么呢？12、13个，哇，那就很不错了。到了结训的时候，做60个都没问题。哇，那怎么加呢？就是啊，没事啊，有时候一啊就伏下去啊。然后连长还是排长就好像在聊天呢，我们在那边咬牙切齿啊，不小心掉下去啊，就被打屁股啊，就又撑起来，就每天都很辛苦啊。但是哎，等到退伍的时候，这个结训的时候做到60个，换句话说，每一次啊，你在那里啊度量撑大的过程当中，每一次都觉得伸张过度，嘿，怎么12个到最后变60个呢？人的潜力是很大的，啊，那特别我们在服事的事上也是这样。哇，现在教会的带领啊，越过运作越强。姊妹想，儿童活力牌，弟兄们吹号，真正干活的又是我们姊妹，弟兄就在后面喝茶，等着接触他们的家长啊。可是当然我们会跟区弟兄们去的地方，你们也要上场带。但无论如何啊，我的姊妹总是担大半，感谢主，度量是撑大的啊。你们只要肯操练，到最后你会发现，膀臂有力啊，越过就越能承担托付。那我自己在服事的过程中也是这样。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大概刚开始啊，自己啊能够稳定聚会就不错了啊。那等到你慢慢稳定聚会，你要操练去服事人，服事一个啊，服事一个，哇，有时候要服事一个就好紧张哦。你知道紧张到的地步，明天要学校去，今天为他祷告啊，然后早上去看望他，怕他下午放学回家就溜掉啊，中午也去看望他，看人家都讨厌了，所以就不敢来聚会啊。那不老练，但无论如何就是一个啊，就服侍。哇，他来了就好喜乐哦，他不来啊，整个聚会都没享受。为什么？因为很难过，他没有来。但是慢慢度量被扩大，哎，我记得到了大学的时候就可以服侍2个人、3个人。啊，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可以服侍几个人。啊，这个，比如说这个素莲姊妹坐在这边，你现在可以服侍几个人呢？的度量啊。好，我想你们都去问问看啊。服侍一个，再来服侍2个，服侍3个啊，度量是被撑大的。那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是，哎呀，好辛苦哦，哇，这个弄得晚上有时候睡觉都睡不好。就像我那时候刚约人家晨兴的时候，约人家晨兴的时候，如果比如我早上6点半起床，约那个7点就很容易。早上6点半起床，约那种6点要跟你晨兴的，你又不能说，哎，我6点半才起来，我们能不能6点半晨兴？你必须顾到他的需要。所以啊，我想我们都有经验，整天晚上怎样呢？都睡不好。有时候啊，哇，糟糕，哇，一醒来7点了，后来果然醒了，还好半夜3点做梦的，哦，好紧张啊，吓了满身汗。哎呀，感谢主，感谢主，再去看看闹钟啊，还调到6点啊，感谢主，整夜都没睡好啊，到了5点半也不敢睡觉，客厅里还好祷告，这叫什么呢？这叫使膀臂有力。我们度量就是这样撑大的嘛。那我们就听到13会说，哇，有的还一通电话可以连10几个人诚心，那度量是被撑大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陪人的过程当中觉得，哎呦，好辛苦，真是啊，伸张过度。有时候真想跟主讲，主啊，能不能请个假，不干了啊？我想我们都过来人，都有这种感觉。但是这里说什么呢？不要轻易退却放弃啊，反而要向主啊求够用的恩典啊。那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服侍啊整个青少年区，哇，那也是感觉上伸张过度，不光有学校的功课，不光有大学的服侍，还有什么呢？儿童服侍，除了这个之外还挂个青年负责，真是伸张过度啊。而且我们那时候带领非常严格啊，有的弟兄们，哇，那更严格了。礼拜六就来了，你们明天清大来几个，交大来几个，这太少了，能不能加10个？那时候带领啊，不像现在这么在生命里，但没办法，那时候带领我们弟兄是这样，所以回到弟兄这样怎么办呢？我们都觉得伸张过度，就向主求恩典，就向主求，你会发现最后主会告诉你什么呢？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经过啊大学，经过大学啊，我读了5年毕业之后，哎，感谢主，在服侍的3个5个，感觉上啊都可以啊吃得下来。这个叫做什么呢？使膀臂有力啊，你能够承担托付啊，完全是从 操练来的。所以我常常很喜欢问啊，你现在能服侍几个人啊？啊，那关于有些弟兄姊妹诚心也是这样，本来诚心一个礼拜一次就好啊，一次就好，哇，那一天很痛苦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你啊一个礼拜只有那么早起来啊，那很累的，你每天都那么早起来就不累了。太无论如何你慢慢操练，慢慢操练，度量就被扩大了。好，第四点啊，我读哈，他这里说到有为母的心肠，把儿女啊肩在肩膀上。没有人是天生就总懂得做父母，儿女出生后许多事啊是未曾经历啊，未曾经验，常遇到挑战。虽然心里作难，若咬紧牙关顶上去，自然膀臂就日渐有力，粗壮起来，母亲的肚量就长出来了。所以到最后，弟兄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一个乐意啊操练的灵，所以你需要做一个静的人。最后这一处啊，第四点，我们一起来读。叫第五点，
在行动上学习做一个敬人，尽心尽力尽力尽力，一个爱主，求主给我们一个乐意操练的心。
阿门。好，接着我们来到第三大点，这里说到才德的妇人，他不光呢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到这里啊，有一句话，这个真的很甜美。他说，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那这一句话也可以怎么翻译呢？觉得有力也可以译作啊，尝试是好的。换句话说啊，才德的妇人到这时候啊，有一些的出产，经过他劳苦的经营，有一些的果子，有一些的盈余。他去尝试的时候啊，他去试尝的时候啊，觉得什么呢？觉得是好的啊。那这里啊，就说到借着啊才德妇人这一个操练的过程，借着他过这样的生活，你看。他的力量也长出来了，他的托付也长出来了。到这里，他就尝到他劳苦的果子。他发现，哎，他劳苦的果子啊，他所经营，他去享受享受，觉得真好。他就能够啊，从深处有一种的觉得，我的经营是有利的，我的经营是正确的，我所经营的确是好的。那我觉得在教会生活中啊。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刚开始在操练的时候，觉得这个好像是路哦，这样去做好像不错。哎，等到他们经过一段时间，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发现这的确是路。他就啊能够告诉你啊，这样的经营是有利的。那我觉得我们坐在这里啊，实在是非常的喜乐。特别李弟兄在1984年，他回来带领我们走神所命定的路。你要知道李丁啊不是啊爱主几年而已，他是一生爱主啊，而且从尼丁那里啊得着许多的帮助。他在看整个基督教的历史，在看整个基督教的环境。当84年李丁回来的时候啊，他发现基督教有一个倾向，连我们中间也是一样，几乎没有人数的繁增，有些啊反而是递减。我记得那时候台北市教会人数好像才3000人左右，最多啊大概3200，他就一直突不破啊。那李丁啊，他啊是一个不光着重真理，他是一个很着重实行的人。所以以前啊有人说啊，李丁是什么呢？实行家，他是很重实行的。他就发现啊，我们以往的教会生活经营下来没有赚钱，就像郑弟兄所说的，开店是为了赚钱，开教会是为了赚人，把人更多赚进来，怎么这么劳苦？而且那时候教会生活也很忙啊，从岁首忙到年终啊、哦。那到了年终，人数也没增加，我们只会说主恩真丰富，说也说不完。为什么？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只有满口赞美主恩典啊。我们就只会这样，他就发现这样经营下去是没有利的。所以李弟兄他就在回到尼东的那一份执事，特别尼东晚期的执事，发现尼东晚期的执事有一个点，就是每一个圣徒。都要把他那1000两拿出来，人人要生机进功用。所以他回来了之后，就在回到圣经上，给我们找出一条啊神所命定的路。李丁他觉得，你只要照这一条路去走，就一定会有繁增；你照这一条路去走，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收成。那感谢主，84年到现在几年啦？17年了。经过这17年呢，我们真可以像才德的妇人一样说。我们觉得所经营的有利，我们实在是尝到这个盈余的果子，觉得真是好，好不好？我们请啊，这17年之内得救，还有被带进教会生活，你们举一下手，哈。 这十七年之内的啊，就十七年前你还没有得救，还没有活在教会生活中的啊啊，好，请放下哈、啊。几乎啊，我看占60%-70%。十七年前我们都还在世界中，那这十七年的确带进很多啊有为的青年啊，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确能够见证这一条路，实在是一条啊叫我们经营有力的路。那在十二会所这里啊，我们也非常注意这一件事，就是我们不光有启示，有了启示之后，我们就领受了建造的蓝图，我们就有实行按图施工。那从施工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找出很多啊蒙福的定律。你要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啊、尊重他所设立啊律的神。所以你的这个郑弟兄也提到，倪弟兄有一篇信说到是律不是祷告啊。这里好不好我们读一下第二处哈，第三大点的第二终点，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40年，圣灵说阿们。这里说到是律不单凭祷告，也不是凭拼劲。在这里啊，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尊重啊律的神，符合这个律就一定有那样的结果。在旧约啊，我想摩西晓得神的法则，那一个法则啊就是律，但是以色列人只知道神的作为，只知道哦降麻辣了，降了麻辣赶快去捡了，哇没有肉吃就抱怨，哇你看神就叫鹌鹑飞来，而且啊奇怪，那一天鹌鹑啊都飞得不高，大概只到额头这一打就可以打得到，哇结果他们那一天、啊、吃的、啊、很过瘾啊，吃鹌鹑肉啊，吃到最后从鼻孔里啊喷出来，所以神就来击杀他。有人说你看我们的神好坏哦，给你吃了之后吃得饱饱再把你杀掉。其实神啊既然叫鹌鹑来，就是要给他们吃的。那后来那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呢？基伯罗哈他瓦，意思就是贪欲之墓，所有贪欲的人都死了。这里啊就怕哇，明天以后恐怕不知道几十年才会吃到，今天吃得够，吃到从我们说吃到这边的，他们吃到鼻孔里喷出来。所以以色列你就知道他很糊涂啊，一下啊没有水喝了、啊、又开始吵啊叫啊啊，神就叫摩西啊用杖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所以以色列好像迷迷糊糊，所以这里说到什么呢？他们啊心里时常迷糊啊、哦，就像啊、下雨哦，打雷了，哇，下大雨了，哦，这他们就天天这么起哄，也不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做。那我们知道有一次啊，这个可拉党背叛，他们的背叛到第二天啊，这个背叛就发酵，引起啊全会众的背叛，啊、哦，这全会众就聚集起来啊，攻击摩西和亚伦，摩西亚伦就来到神的会幕那里，这时候云彩遮盖整个会幕，耶和华的荣光显现。这时候神怎么说呢？他说啊，你们从会众当中离开，你们从会众当中出去，我要在什么呢？转眼之间把他们全部灭绝。你知道这是一句很严肃的话，神要在转眼之间把所有背叛的会众灭绝啊、哦！那你看摩西的反应，摩西啊就跟亚伦说啊，你快快去拿香炉来，因为耶和华的怒气发作了啊、哦。结果、啊、摩西亚伦就快快去拿香炉来，但是啊即使再快，当他回来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已经发作，瘟疫已经发作。当他拿香炉来的时候，耶和华神已经灭了多少？17000人。稍微慢一点就不知道灭多少，但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他晓得神的法则，他知道神虽然要在转眼之间把他们全部杀灭，但是有一个可以赎罪，就是啊香炉。所以啊，香炉一来，生命和死亡就分开了。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反应啊，非常的敏锐，而且他知道神的法则。那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感谢主，这个才德的妇人，他也知道神的法则。你抓到那个律去经营，他就有一个好的结果。那我每一次啊，想到神命定之路，我就很有感触。 啊、哦。特别有时候我们跟外地教会访问有交通，你也发现这几年凡是走上神命定之路的，他不光人数繁增，带进很多的年轻人。你要知道，时间是不等人的，17年前跟17年后是差很多的。你如果没有走神所命定的路，我今天就很难想象社会所恐怕一大半以上都是年长的。但是今天我们在看的时候，感谢主，一片青年人啊，在职的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这个教会这个会所满了欣欣向荣的光景。所以我直接个亲切感谢主，那时候我们跟上了，我们若没有走上去你们也不会坐在这里你们也不会得救所以你们也不要谢谢我们，我们要感谢主。倪弟兄、李弟兄实在是才德的妇人，帮我们找出这一条路来，神所命定的路，你走，你就会发觉你所经营的的确是有利的。好，我们也把第四点第三点我们读一下好了。已过一世纪，尼托生弟兄和一条活路，阿们。那特别这几年，我们就看到好多弟兄姊妹他得救的年龄不长，但他长得非常的健康，所以我们真是能印证，照着这一条路去走，你会发现呢，所经营的的确是有利，的确是好的。那有时候我在看这一条神所命定的路，第一个，什么叫命定呢？我想郑弟兄提得很清楚，就是命中注定。你非走不可，你不走就没有路。还有第二个，李弟兄在他的书报里面也说到，这是建造基督身体唯一的路。当我们走在这一条神所命定的道路上，我们发现我们和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区里的弟兄姊妹，真是生活在一起，相调在一起，也建造在一起。那另一面我也发现当我们走在这一条路上，很多弟兄姊妹他长得快，而且长得非常的均匀不是他只喜欢祷告，也不是他只喜欢读主的话，他无论在主的话上，对人的接触上，在生命的点上，都是均匀发展的。所以我想我们经过这17年的验证，我们的确能够像才德的妇人所说的，我们觉得所经营的是有利的。好，那这一段时间我们去年我在说去年我们带了200多人得救，但是带到教会生活中的大概100多位那一次大会大概是带进了100位，我们就发现走一走走一走就觉得有一点吃力，好像我们的人脉人际关系都用完了，很难再带进更新的福音朋友。所以弟兄们就在这里想，那感谢主，我们从13会所看到他们所经营的的确是有利有利到什么地步呢？一个区30几个，怎么有可能100多个福音朋友的名单呢？而且不是美国的阿姨、香港的奶奶，都是附近可以接触的，他们经营的确有利所以怎么我们就和他们有交通，就发现他们有2样法宝那我们就不耻下问，我们也虚心的学习，一个就是儿童活力牌，一个就是活力足，这两个就是我们双轨电车的2条轨道，我们只要去走，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今年到了年底，我们还要想像才德夫人是吧，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特别福音朋友的来源，我不是常常提吗？他们有一个区数算组恩典完之后光是这么一个小区出去郊游，2部游览车，有一部都是儿童活力牌的家长，哇，他们的果树怎么那么多不像我们有时候一区只种一棵果树，好不容易结了一棵果子，大家拼命看，看到他们咚掉下来，不熟的肉，全区都失去信心了。他们掉一棵没关系，不是说他对人没有分，他好几棵果树，掉了一棵，有3棵熟了再下个礼拜这棵果树也熟了，哇，他们好多人去收割所以今天呢，我们为着让我们今年经营有利我们看到他们有一个蒙福的绿我们也把这个最高科技 秘密武器给引进来啊，就是儿童活力牌，再加上什么呢？活力组啊，活力组呢，我再说，姊妹们，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有活力的人。你怎么有活力呢？你需要有诚心，有祷告。诚心是活力的泉源，祷告是能力的来源。你是活力人，那还不是主啊？怎么办呢？你还要借着香条得着一个活力同伴，你们就组成活力组，然后再去接触人。那人的名单从哪里来呢？感谢主，我们就要到儿童活力牌去，借着儿童活力牌，因为得着这个孩子，那他的父母就是我们接触的对象。你要知道，神的救恩是以家为单位，你只得着这个小孩，没有得着这个父母，他的路走得不长远。那当然，你没有得着他的父母，就的撒种来说，你把生命的种子撒进去也不错，也许有人到了大学，有人在传福音给他，他又回来了。但是我们总不愿他的时间是空白的，所以最好再去得着他的父母。所有儿童活力牌的家长都是我们接触的对象，而且借着儿童活力牌全区进攻用。那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个叫 LKK 牌的弟兄啊，在这个白弟兄家交通，哇，白弟兄好喜乐哦。他说他现在是跳卡念退休。他说我们区里都动起来了，我们弟兄只要会鼓励一下就好了。到以前我讲了老半天，只有两三个人动，借着儿童活力牌，哇，全区都动起来了。哦，哪一个边缘的弟兄也有负担啊，谁要把他顶起来？哇，他好喜乐哦。所以他说我们是一家人的诗歌要改写一下，不是弟兄刚强开拓，姊妹欢喜快活，是弟兄姊妹刚强开拓，大家欢喜快活。为什么？因为他实在很喜乐。那为什么会这么喜乐呢？感谢主，大家都动起来了。借着儿童活力牌，很多弟兄姊妹找到就业机会。所以弟兄姊妹要来这一年，你要使经营有利吗？我们把那个蒙福的定律找出来，就是第四点，我们一起来读：诚心祷告产生活力人，借香条得着活力伴，结合成为活力主，出去接触人，喂养人。更借儿童活力牌，使圣徒从老到少以得人为导向，并带进圣徒全体进攻用。好，结语我们再一同来读
今天晚上的信息。第一点，他提到以能力束腰，很清晰的，弟兄这里摆个两个点。第一个就提到用真理束腰，一个基督徒要在这侍奉的路上能够有力量，真理的装备是非常的重要。否则我们就糊里糊涂，我们随便这个教训的风一吹，我们就东倒西歪。这个人要在神面前能够立得住，真理非常重要。你一定要清楚真正的神在圣经中启示给我们的那个真理是什么。我们能够照着真理而行，我们这一生我们所走的路是稳固的。那第二个点就提到谦卑束腰，我想这是我们这一生都在受的试探，就是骄傲。我想这一个是非常摸我们这个人的。已过主日我就到十四区去聚会，因为我听说他们儿童活力牌做得不错。我去做什么？我去泼冷水。我告诉他，耶利哥城很高大，攻下来不容易，但是把以色列人攻倒了。等到过了耶利哥要攻爱城的时候，是一座小城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的疏忽，因着他们的失败他们竟然在攻打爱城的时候失败了。姊妹们，我们在这里需要彼此提醒。有的时候，有一次我就问这个郑弟兄我说有些服侍为难怎么样，他就告诉我一句话，他说我最喜欢看见人家失败，因为失败是成功的妈妈。我慢慢越觉得，有的时候在我们服侍不开的时候正是我们在神面前被大量制作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姊妹们，我的确在服侍的过程中也有时候是高的，也有时候是低的。无论如何，高和低，主带领我们都是为了在我们上有一种制作，有一种的训练。在这里有一个律是不变的，什么时候我们一骄傲，我们就失去祝福。那所以 我们这个反应非常的重要。比方说听到某一些屈蒙恩了，你里面是酸溜溜的呢，还是啊立刻听清楚了，然后啊去寻求交通？你们是怎么蒙恩的？我们愿意跟你们一同蒙这个恩。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态度就对了。如果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们那个区啊有什么条件，有什么条件，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失败，我们做不出来也是理所，你也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有这种的心态啊，你就永远不会成功。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的态度要正确。我想这么多年来，我常常遇到很多人在问我，哎，你们十三会所已经不错，为什么要去跟十三会所学？我知道我们到底错，我们所缺的是什么。这么多年来在十二会所，我们这些负责弟兄们，我们一直只有一个态度，哪里有蒙恩的地方我们就跟谁学。我想中国人讲到不耻下问了，我觉得今天我们有一些人走在我们前面太好了嘛，我们何必还要自创品牌，觉得不以为然，我们自己要走自己的路，我们不必这样，已经有人走出来了，感谢赞美主。为了在主的恢复中有个十三会所，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从他们所实行的身上我们得着帮助。我想我到十三会所，我就亲自告诉他们，我说啊，你们就把我们十二会所当做你们北区的分店啊，分店赚的钱就算你们总店的没关系，但是请你务必要帮助分店，让分店能够站得起来。我想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态度就是这样啊，所以我愿意啊跟姊妹们分享，盼望我们这些日子来啊教会有一些的带领，感谢主，有一些区先走，有些区后走，不要紧，先走了帮助后走了，后走的就跟先走的去学一学，说不定后来居上啊，再后的跑到前面了、啊、我想这条路上谁是乌龟谁是兔子还不知道，怕我们是骄傲的兔子啊，最后我们是睡在路中间。我宁可我做个慢乌龟啊，我慢慢爬，至终我还是爬到终点。所以我觉得在这条路上，我常常自诩说，主啊，我没有什么特别才干，我也没有什么本事，但是我愿意啊像乌龟的精神一样慢慢一步一步爬。感谢主，十二会所啊也就是这么慢慢爬，虽然爬得慢一点了、啊、还在爬。感谢主，我们没有睡觉，我们一直在学习，在努力往前去。这是我们今天该有的一个态度。那第三个在这里提到膀臂有力。我今天听到这一段里面，本来对不起，今天不轮不到我说话，是赵丁要交通的。我里面有一个感觉说，赵丁让我先说一点话。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刚刚那首诗歌说，在今日的教会生活里有许多事工为着我们，这些事工啊都是我们的机会，都是我们操练的机会。主怜悯我做一点自己的见证，从年幼开始被主得着了，从1970年我被主厉害的得着以后，过教会生活31年的时间，在这31年里面，只要弟兄们说啊，柯弟兄请你服侍这个，只要弟兄们放心把服侍交给我，我就啊，你既然敢放心交给我，就放胆去做。那事实上很多时候是很为难的，我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我也不是一个会说话的人。你知道我信主4年之久啊，都不敢在聚会中开口，我是一个非常内向又非常害羞的一个人。我说这样的话你们今天不相信了，我是 A 型的个性，是非常内向的一个人。等到有一天啊被主恢复以后，变成常常要讲话，我看我比谢玉荣情况要更严重一点。每一次特别要起来讲话，就先到厕所拉肚子。这就是我的操练，感谢主，到今天已经没问题了。慢慢慢慢在这里操练出来了。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小的服事上，感谢主，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啊，将来才能把更多的事托给我们。感谢主，我知道这段时间，特别很多姊妹们把家打开。当初要家打开之前啊，挣扎为难了、啊、想到家打开多恐怖，感谢主啊，经过几年以后活得很好啊，不仅没有死啊，越长肚量越大，膀臂越来越有力量，这是什么？这是操练出来的。 现在啊，教会有一个新的托付，就是儿童活力牌。刚刚林梅姊妹做见证啊，感谢主啊！从前服侍的好不好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只要操练，凭信心祷告，凭信心说话，凭信心行事。不管以往有多少失败的经验或者痛苦的回忆，可是今天教会有人走出来了，我们就紧紧的跟上去。做得好不好不要紧，把膀臂练粗比较重要。感谢主啊！我在走这条路上，李弟兄亲自说过一句话，我里面印象很深刻：一将功成万骨枯。也许啊，你的儿童活力牌做到最后，孩子都被你……我下面就不要说了哈。但是呢，成全了你也是值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各区啊，放胆，不要觉得哎呀，这个那个那个，不要怕，就走走看，操练看看。你不要说你不行，你要说我行。不是我能，是神能。我靠着神的大能在我里面啊，加我的力量，我就操练。我看我们蔡弟兄也是不喜欢讲话的人。你看我们蔡弟兄现在越讲越好，这个坐在底下听啊，如沐春风啊。这个听教授，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操练出来的。我看啊，因为我们是老配搭了，二十几年前老配搭，彼此都了解。这个的确这些年间我们在神面前只有一个态度，就是操练。你要看，你知道蔡弟兄写这个纲要写了第几版了？我礼拜天以为定稿了，他今天又改了。他大概我第几版？第五版还是第几版？啊，十几版了哈。这个，当我们弟兄们要来预备这些纲要的时候，我知道。我前一阵子我写一些培育属灵的后代，建立属灵道家，这不是有什么参考书的。每一次啊，训练已经定规了要写啊，我想我们可怜的素琴姊妹啊，差不多都是训练前两天三天才接到稿子，逼不得已就跪在主面前祷告：主啊，训练要到了，你不给我画这开天窗怎么办呢？就是跟主要。有时候现在回过头读这个话从哪里来的？操练，向主要，主就给我们。亲爱的姊妹们，不要看你自己现在有没有，你要操练，凭信心跟主要。主啊，教会既然这样带领，我要跟上去，我愿意来操练，走走看嘛。所以我们盼望教会这样的带的时候，活力族儿童活力牌啊，我们的态度观念先要转一转。做得好不好不要紧，你先在你的嘴巴，在你的心里先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这样的操练。这样的态度啊，就蒙怜悯。感谢主，我相信这些年间十二会所在这里啊，一直在这里学，一直在揣摩那个蒙祝福的秘诀是什么。我想感谢主，慢慢慢慢在这个摸索里面，我们已经找出那条路来。我里面非常清楚，活力组儿童活力牌，这是新路实行的最高段。我从来没有那么大胆的说到活力牌，像这个时刻我说的那么清楚。我知道这一个月我里面非常清楚。今天啊，我们要跟十三会所就差这一步。我们这个活力牌、活力组和儿童活力牌，我们这样的齐头并进，我信主很快啊就会啊在教会中有个厉害的复兴。我想这么多见证人已经走上去了，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彼此勉励。
就写了一篇这个一篇信息，这个是怎么来的呢？操练来的。我对这个第三大点的这个经营的有力有点感觉。经营的有力，今天最会经营的在台湾来说有一个人叫做什么王永庆，是不是？他就经营的有力，他无论做什么都赚钱。他本来是搞说教的嘛，台塑嘛，他卖牛排也赚钱。反正只要他做的都赚钱。为什么呢？他会经营。这篇信息怎么来的呢？经营来的。说到我们要膀臂有力，前辈属腰，这个也要经营呢。十二会所属灵道家要不要经营呢？ 没有一样不经营是可以能够有利的。这十几年来，我们整个会所来说，在这个使徒的教训里，在主的恢复里，在这一份知识里，在身体里，我们按规矩来经营。十几年来，我们从成年的弟兄姊妹经营，以及从青幼儿开始，一直到青少年，我们经营。我记得刚刚开始，我们儿童啊只有30几位。经过这些年来的经营，现在有140几位。是不是啊？
还有120位的青少年。
哎，光是儿童啊，还有130几位的青少年。从哪来的呢？从经营来的。长老们对十二会所整个有一个大的经营，各区有区里面的经营，每一位弟兄姊妹有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经营。要真理，你需要有经营。我们每个主日晚上有一个真理成全，如果从头一天你就参加，或者是从你得救那一天就参加，没有一个人不被真理所构成的。当然真理的构成它是无限量的，就是我们的度量，你能够照着这个经营好好去经营啊，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会有一些个装备。这个我们有一段时间，在5年前呢，这个人数啊就到了一个瓶颈，就突不破，经营到那个地方啊就不赚钱啊，还好还没有赔钱呢。就这个不赚钱突不破的时候啊，我们就跟十三会所学习啊，把区迁到这个社区里面去。这是怎么来的呢？长老们为了整个的情形要有经营呢，经营就要有学习，就要有计划。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区从会所里面往外面搬，往外面搬。这个区开始到社区之后啊，这个人数就渐渐就突破。5年来我们就又增加了差不多一半的人，一倍的人。
对，
从300多位增加到600多位。
对，
这是怎么来的呢？经营来的。而且有的倒闭，你这个麦当劳他一直在那里很兴旺，怎么来的呢？经营来的。
对，
当然了，经营它有计划，有好的这个方式，所谓的赚钱的律了，赚钱也要有律。
对
啊，我们对人也要照着神的律呀、啊。
哎，
你合乎那个律，就钱人就赚来了。
哎，
合乎那个律啊，钱就赚来了。
阿门。
那我们现在又在继续经营呢，这个叩门固然操练我们的胆量，操练我们的这个靠着复活的生命啊，不顾脸皮，这个是非常好的。如果一个人能够经过一个叩门啊，他传福音胆子就大了。
对，
因为什么脸色他都看过，什么样的状况他都遇过，所以在传福音上他不会惧怕，蛮好的。
阿门。
但是因为我们这些年来啊，差不多，尤其在社区有的地方该扣的都扣了好多次了，再有这个新人呢、啊，这个来源就比较不容易。所以我们在经营上有劳苦而没有不容易赚到利。
对，
那因此呢，我们就又在那里寻求啊，这怎么办呢？为什么十三会所同样的他这么一个区30几个人100多个福音魂，这从哪儿来的？
哎，
我们就要对着谦卑的去学嘛。
阿门。
这个学习也要有谦卑的灵啊。
对，
我们才能够学得到啊。
阿门。
难怪主说谦卑的人有福了，有什么福啊？谦卑的人都得到利处。
对，
都得到益处。
哎，对，
我们就跟人家去学。
是。
3年前，他们就说到这个儿童活力派啊，因为那时候啊，我们的步伐跟不上去，我们的度量还跟不上去。
哎，
那感谢主，我们不放弃这样的学习。
哎，
一直到今年， 时机已经成熟了。
阿门。
除此别无他路啊，
是，
可以有这个福音朋友的来源。
哎，
所以我们就开始学。那当然有的区已经开始了，有的区还准备开始，没关系，刚才柯弟兄也说了，就走吧。
对，
李弟兄有一句话我们很得帮助，李长寿弟兄，他说他在他为主做工的路上啊，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难。
对，
他只知道一件事，我就是去尽力去做。
对，
这句话虽然简单，但是包括了他的信心，包括了他的责任感，包括了他的积极。如果你要分析一件事情，去分析去看事实啊，你什么事都不能做了，没有一件事可以做的。因为什么呢？没有一件事没有麻烦的，没有一件事没有难处的，都有难处。但是李弟兄说的，他说我在侍奉主的路上，你想他都一辈子侍奉主，哪里没有难处啊？一定有嘛。大难处小难处一大堆，但是他说我从来不看难处，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尽力去做。但愿这句话也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位姊妹的，你这个一生过教会生活，走这个教会的路，走这个侍奉主的路啊，这句话对我们的帮助是太大。
对，
什么事情来了，不要管那个事情的难度，你只要一件事，我就是尽力去做。
对，
你讨论了半天不如去做嘛，研究了半天不如去做嘛。
对，
这个路你走就去达到目的嘛，不走永远达不到目的嘛。
对，
光是研究怎么走怎么走，用什么方法来走，耽误时间，就是去走了。
阿门。
同样的，这个我们实行这个儿童活力牌啊，还有这个活力组啊，就是去走。
阿门。
现在感谢主啊，有个十三会所他们已经走出来了，我们就不要再去啊绕弯子啊兜圈子啊，在那里啊犹豫不定，就走吧。
阿门。
路是非走不行的。
对，
所以盼望在座的姊妹们，你们就是都是有骨气的人，是吧？哎，都是有出息的人，并且是十二会所的关键人物。
哎，
这个不是给你们戴高帽子，是真的。哎，今天这两个实行啊，成败就在你们的身上。
哎，
因为你们在区里面，这个哪一任何一个区都是姊妹多嘛。
对。
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去实行啊，一定会，你也会觉得有力了。
阿门。
这个还有一个经营，就是这个儿童啊，渐渐的要经营的，从会所经营到你们区里面去。
阿门。
这是个经营。
对，
也是一个大的突破。
阿门。
如果我们有1000人，甚至于有2000人，就会所里面你儿童装不下嘛。
对，
还不仅是为了装他们增加地方，还要让他们受这个成全。所以这一次啊，我们这个儿童活力牌啊，有4个重要的目的。
是，
第一个就是要使我们的儿童能够对别人，对他的同学从小就有负担。
对，
你看现在实行儿童活力牌的这个好多见证。
对，
这小孩嘛，没有实行儿童活力牌啊，他都是胡闹啊调皮啊麻烦啊。哎，实行儿童活力牌啊，他把同学的名字写上啊，不管是用波波摸波还是用什么，都写了一大堆，他就会为他的同学祷告啊。
对，
亲爱的姊妹们啊，这是何等大的一件事啊。
对，
如果你摆在会所里面，这件事情不容易做到。不要姑且不要我们说得多少个人了，就是应着这个孩子们能够有学习为别人祷告啊，从小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啊、那你看这个孩子长大了，在神的手中多有用处啊。
阿门。
这第一个目的。第二个 每一个儿童啊，至少背后有两个人，父母亲嘛。
对，
你说他单身家庭，还有个奶奶呢，单身家庭啊，还有个爷爷呢，总归有个底那个缺的嘛，是吧？
底缺，
至少有两个人。你看这个儿童来了，就有两个大人就跟着就来了，不要你去叩门了，不要那么辛苦啊。儿童一来，一下子就来了三个，连大的带小的就三个。那你看，一个儿童有两个，后面有两个大人，十个儿童就有二十个。刚才雅芬说他们有八个儿童来，八个儿童来至少
十六个
，八个福音朋友，你要平常叩门要去找这八个福音朋友，要花多少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容易让我们在福音朋友的这个开拓上能够有更多的路，更多的机会。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全体进功用。这个王永庆呢，他会经营，他就是每个员工都是股东。以往这个老的观念经营这个商业的都是董事长、总经理，其他的人都是员工，专门是备用的。这个王永庆不是，他只要是你一进到他那个公司里面，你就是股东。
Amen.
你要知道，这个股东干活是很卖劲的。如果光是受雇啊，他就反正是这个应付完了就算了。感谢主啊，我们有这个儿童活力培一开始啊。每个区里面的男女老幼都是股东。
对，
那你看不赚钱吗？当然会赚钱嘛，我们是赚人嘛。
是，
刚才这个林美不是讲吗？他最讨厌儿童了，最害怕儿童了。对不起，说错了，最害怕儿童，害怕跟讨厌差了很多哈。但是因着这个儿童活力培在区里面这么一个行动，他也精神供应了，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别人。感谢赞美主。第四一个，今天的孩子不乖，孩子出问题，什么原因啊？就是不用灵，不操练灵。借着这个，他们为同学祷告，有的祷告的三个人，结果来两个还哭着祷告。
对，
那你看多好啊。他真是变成小神人了。太好了。所以啊，还没有动静的快快的动。不要分析，不要害怕，你就走嘛。只要开步走，总有一天走得到嘛。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没关系，目标是一样的，路线是一样的，方法是一样的，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盼望姊妹们，在这件事上我们要看重。目前社会说我们在实行上就是两件大事，第一个儿童活力培，第二个活力组。这个都是需要活力的。你们看到这里有这个是写的，这里不是看的，这是要真干的了。这是什么？这是十二会所的经营了。经营要才能够有利啊。五月六号，高年级的归回。六月三号，中年级的归回。八月五号，低年级的归回。九月二号，最后一次全部归回。这是什么？这是神圣的经营。
对，
我们先有这个活力培，给你们有一点预备准备。所以这些归回啊，你如果没有打好的基础，回去手忙脚乱。尤其是这一波低年级，八月五号这个低年级的回来啊，你如果没有儿童活力培拖住啊，那就够乱的了，我跟你讲。这两步是最麻烦，还有个九月二号，你说我们没有小的没关系，那有小的总是要解决嘛，是吧？我还加了个第五点的好处，
他们。
什么好处啊？成全你们每一个人呢、啊，在各方面，在服事上会有更多的精力，生命上会有更多的长大。报告完毕。
我们有一些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这样的路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何等需要来调整我们这个人，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更多借着诚心，让我们这个人是活的，愿你所说的话，在我们里面用我们的信心，调和，成为我们的实际，成为我们的束腰的带子，让我们能够膀臂有力，主啊，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在这个实行的路上，主啊，都愿意尽力去做，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你，阿门。